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趣趣赞助播出。台湾第一名的旅游规划 APP， 立即下载趣趣，展开你的美好旅程。
其实东京车站那整条路，
对，
一大堆好吃的东西。
对，我要讲的就是那一条路，那条路没有一点度量真无法走。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条路哦，你只要吃完走出来随便逛都漂亮，
真的。所以我就把起点设在日本桥。我一开始我自己啊，把这个旅行下一个标题叫做老前锋的城市漫步。
什么叫老前锋？
就是 old money。因为日本从江户时代的有钱人都是集中在那一个地方。
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我平常呢都是一个人介绍哈，那今天邀请到镜周刊美食旅游组的副总编辑义军来跟我一起录节目，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出外旅行了。
大家好，社长好，我是镜周刊美食旅游组的义军。今天很荣幸，因为其实我平常都是你的听众。
谢谢谢谢。
所以我今天很荣幸从听众变成来宾。然后我有一个任务，因为我发现我很多朋友都有问题要问你。
哦，真的？
对。
好，
大家都知道你是射手座。
对，
所以这是真的哦，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说射手座不是很喜欢出去吗？
对，
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了解好像你又有点宅，就是你下班或是周末感觉你就是在家听音乐，然后做菜，然后我有些朋友是不是有在音乐会遇到你？
很多。
那你真的会出去旅行吗？
会。
还是会？
还是会的。这样讲好了，我的旅行分阶段，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20岁到30岁之间，那段时间是我的旅游旺盛期。我在记者的第一个路线是休闲产业。
哦，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包括大陆开放旅游，第一个去大陆探视那些旅游的景点的是我，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包括当时在南美洲，你知道那些神殿哈，
对，
当时还在荒烟漫草中的时候，我们就去探勘了。
所以你很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就去了这，
我去过25个国家。
那我们认识你太晚了。
哎，你刚刚讲到星座。那30岁以后是上升星座主导，我是处女座，所以就开始比较自律。
对，
然后我的月亮又在巨蟹，
对，
非常的居家，我就会越来越宅了。
是是，
对，而且最重要是，我好像该玩的都玩过了，所以我太太常说，哎，我常常看到你一些照片啊，或者跟你讲，你好像什么地方都玩过，为什么都没有带我去？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现在退休了。他已经开始安排
是
一些旅游行程，
是
非要我跟的。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某些主题，我觉得应该对你非常有用。哎，
有用啊。你今天谈日本对不对？
一个是日本，还有一个是排行程的工具。
最近这10年来比较忙的状况下，我反而最常去的国家就是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可以安排很短时间的旅游
啊。对，
而且城市旅游
啊。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哎，日本反而我常常去，尤其我爱吃。
对，
有时候朋友啊订到了非常难订的餐厅的时候，就说要不要一起去。
对，
我就立刻订机票，就是订周末，
对，
星期五，
对，
下班时间那段时间的飞机票，然后就飞到日本，然后星期六开始吃，好吃几家餐厅，然后星期天再吃到中午下午的飞机回来台湾，
完全不耽误工作。
而且哦，不是只有吃而已哦，我在每一餐饭跟每餐之间呢，我都常走路，所以呢，所有东京可以走路的地方我都走过了。
真的假的？
我每次
啊，你都走哪些地方？
比如说东京御苑啊，
哦，
比如说明治神宫啊，我每次都算，我每次去日本哦，每一天都可以走30000步。哎。
哎，30000步很惊人呢，
是我在台湾一个月的总和。
那我很好奇，就是那你都怎么安排行程？比如说我们讲日本旅游好了，我们今天主题还是讲日本。那因为日本去的人非常非常多，
对，
我是因为以前在日本读书，在东京住了3年，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采访，我也几乎每年当然是去日本采访过很多次。
对，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如果我去这个地方采访，我觉得很好玩，我就一定会再去一次。然后组织我的好朋友亲朋好友，然后大家一起再去玩一次， 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太好玩，所以我都大概同一个地方会去两次。那这几年我其实除了东京之外，我其实自己比较偏好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鸟取啊，什么岛根，就是一些很不是那么主要景点的地方，然后人没那么多，然后比较特别的景色可以看。
那表示你还很年轻，像我这种年纪比较大了哈，我都会安排比较安心的旅游方式。
我觉得你太太会强迫你去这种旅游。
哦，我太太是非常强调安心旅游的人。
哦，真的吗？
她不喜欢冒险。哦，对，所以我们今天谈城市旅游就是比较安心的旅游。
对，那如果你喜欢城市旅游的话，我刚好最近试用了一个那个 APP， 这个 APP 叫做去去，去就是出去的去，然后趣味的去。我用这个 APP， 然后我刚好要去东京出差，然后中间有一天的空档，那我就想说哎，我就试用看看。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它是一个就是算和泰集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个旅游规划的 APP。 其实以前我就很惯常用他们家几个 APP， 像那个租车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好用，因为它绝对都是开在车站的旁边，你就可以坐电车，然后到那个车站下来，然后你就可以租一台小车，你就可以享受这种就是在那个小镇啊或那个几个城市很自由移动的感觉。后来就想说哎，那它这个 APP 里面我就发现它整合了好多东西哦，一部分当然是主要是台湾啦，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日本。那我这次就是因为我就专门研究那个日本的部分，我就发现它还整合了什么订房网站啊，机票网站，你可以在上面买那个旅行平安险，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买那个上网的那个现在都要用到的 eSIM。 对，那我就觉得哎还不错，我觉得这样一站搞定，而且它还有很多的那种什么优惠券可以领，什么唐吉诃德啊，药妆店啊，甚至还有什么免税店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替大家着想的。
你也去唐吉诃德药妆店，我上次不是去吃那个斋藤吗？
对对，
然后吃完斋藤之后你知道我就跑去哪里，我就去唐吉诃德药妆店。
真的假的？
我说从一楼逛到四楼，
哎，好多东西可以逛，
好多东西。好可怕，好可怕的店。
而且我发现唐吉诃德，
我就买那指甲刀啊什么一大堆的东西，
就是你本来没想买的。
对， 对，就不知不觉，而且很奇怪，他都在你转角的地方放一个，突然间哎，这边也有这个东西，
对，
就去买了。
对，
对，
而且很妙，他各个城市唐吉诃德里面东西不太一样，
而且很他开到半夜，好可怕。
有的是24小时。
对，很可怕。
对，就是我完全，你看你晚上吃饱了没地方去，
然后肚子很大的时候，然后就感觉这样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个店就可以消耗你很多肚皮。
对
对
对， 对，所以当然可以免税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又可以免税，然后免税还打折，就是还有一些优惠券，我就觉得哎，这个看起来就很好，非常符合我们需求。
对对对对对
对，一定会买的嘛，这不可能不去，对不 对，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最好用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行程规划。比如说像东京，毕竟我们现在没有住在那边，我每次看到有什么新的点我想去的，我就会存起来，以前都是存在那 Google Map 里面。
对，
然后到要去的时候再打开来，然后是全部看一看。那后来我就发现他们是有联动 Google Map， 但是他就是更贴心，他可以把用城市或什么把它分成一包一包的，然后等到你要真的要去的时候，你可以用他们的，我觉得应该是类似 AI 功能，他就一键会帮你排行程，把那些点组成一个顺序，然后顺序有时候是用营业时间，有的是用距离，就是你可以选你想要怎么样排这个行程，他就会给你一个参考。那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说去想去，有时候想一天要跑10个地方，那我就想，那我到底要先从哪里开始？我觉得还是这个 AI 辅助功能是挺好的。
不错耶，因为你知道我刚好最近有个需求。我刚刚不是说我太太已经定了今年要去玩了吗？
对，
第一个时辰已经帮我排下来了，就是11月底，要去日本。然后呢，现在
好时间耶，
现在是由我儿子在负责规划行程。
那你可以请你儿子下载、
对对对，然后呢他发现有好多好吃的店，
对，
要用日文啊去订。
对对对，没有，现在有很多他都可以直接翻译。
对对 对， 对，就是好像要他不开放什么，要透过什么管道才能去订的。
没有，其实日本人的那个食品他都放在一个叫 Tabelog 的一个网站。Tabelog 其实现在有中文版。
OK OK，
对
okay.
所以你儿子可以去看那个。然后而且他可以透过那个，有些店是开放在上面定位的。
好，我请他跟你联络
啊，可以，
你可以教他怎么操作这个东西，
可以，毕竟我以前也曾经帮过他的忙。
对对对对对
对。
好，
对，所以他可以试试看这个。
好，
然后我介绍一些具体的行程给大家知道吗？
你刚推荐的这个
去
现在很多人在使用吗？
我上次看了一个数字，他说已经有250万人下载。
那么多人下载，
因为我觉得250万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对，表示他蛮实用的。因为他这个 APP 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非常好，是你排好这个行程以后可以分享给你的同伴，
嗯，
实时分享，然后呢，嗯，中间如果有改动他可以及时的收到资讯，嗯，所以等于说排好以后你也可以同时看得到，然后你就不用在什么 LINE 啊，或者是我以前都是 email 给我朋友什么的，然后要改，然后要再 email 一次什么的，那这个就是诶，大家都可以在这上面用。如果要分享这些行程给旅伴的话，就只要互相扫 QR code 就可以分享，
那么方便。
那我这一次就是上个月刚好去东京，
嗯，
然后去采访，中间刚好有一个星期天一个空档，然后我就想说，嗯，那天就吃到自然醒，再想想要干嘛好了，然后我就起来，我就想说随意的把以前我收的一些点，然后呢，我就叫他，嗯，哎，帮我来安排一个半天的行程。
嗯，
我这几年去东京，我很喜欢住在日本桥银座东京车站那边，你也是嘛，因为那带其实很方便，就是离 你要去走皇居什么的，
对对 对走皇居，啊，
也都很方便，
御苑啊都方便，
对对 对所以我这一次我就把
那边最有日本风情，
对
对，
然后真的我就随意排了一条线，然后
其实东京车站那整条路
对
一大堆好吃的东西，
对，我要讲的就是那一条路，我要讲的就是那一条路，
对，
那条路真的没有一点度量真无法走，
对对对 对而且那条路哦，你只要吃完走出来随便逛都漂亮，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就把起点设在日本桥，
嗯，
这一次我就觉得说我们就从午餐开始好了。
好，
对，那我一开始我自己啊把这个旅行下一个标题叫做老前锋的城市漫步。
什么叫老前锋？
就是 old money。
哦， old money
就是这个词我们以前平常常会用在时尚的报道，
嗯，
为什么？因为日本从江户时代的有钱人其实是住在日本桥的，
对，
反而还不是银座，哦，
嗯，
就最有钱的人都是集中在那一个地方，然后甚至那个地方的百货公司啊什么，到现在为止它的营业额在东京都是数一数二的多的。然后我就想设计一个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啦，就是比较不能说有气质，至少就是可以看一些有一些艺术有一些文化的东西的，嗯，那所以第一站呢我就先填饱肚子，我也苦恼了很久到底要吃什么。后来我想说，哎，我记得日本人有自己做过一个调查，他们最想吃的外食的食材的前两名，一个是和牛，另外一个就是鳗鱼。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找这个，那我也很喜欢吃鳗鱼饭，
嗯，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家叫做日本桥的，叫做五子 K。
五子 K，
他如果用中文，他那个字应该是和字汉字，他是就是鳗鱼的鳗，他叫做日本桥。慢，然后是一个身体的身，右边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空。
你非常适合上广播节目，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的录音师从第一集就开始提醒我，很多文字你必须要让人家讲的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
对，因为我被这个录音师也训练了大概4年左右。对，
好，
对，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都遵照他的指示。
OK， 难怪我说你怎么一开始就懂得这些诀窍，
是不是？
我已经录了20几集才发现，
对，
要有这方面的，
对，要慢慢的，我们要接受他的教导。
对对对。
那这一家在日本桥其实非常多鳗鱼饭店，很多都是百年的。
对。
然后这一次我为什么选这一家？它其实算是一个后起之秀，比较新的店，嗯，然后。我会选它是因为我看到一张照片，它那张照片就是我们平常那个鳗虫，有没有，就是一个方盒七盒的，
嗯，对，
它强调这家店就是它的鳗鱼皮一定烤的酥脆，
嗯，
因为它是直火炭烤的，
嗯，
那个鳗鱼啊是多到满出来，你知道它有点像我们有一种烧肉冻，
对，
会扑出来，
对，
然后呢它是鳗鱼多到就是超过那个饭盒，
所以那不是宣传图片，是真实状况。
对，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宣传的嘛？
对，啊，
对，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关西风的炭火之上，那确实在现场就是 旁边就是一直冒烟的，真的是有在炭火烧。他用的是那个爱知县直送的鳗鱼，因为爱知县就是名古屋那一带到岐阜其实是日本很主要的鳗鱼的养殖地，所以几乎好的鳗鱼都是从那边来的。
对，
那他的酱汁是岐阜县的一个老店，岐阜其实就在名古屋的上面，就是有很著名的什么飞陀高山的那边的那一带，那那边鳗鱼其实也是很有名，我也专程去高山上吃过一次。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嘛，它就是一样有松竹梅，然后松应该就是我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个，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吃不下，我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我又想吃它有一个名古屋三吃的鳗鱼，你有吃过名古屋三吃吗？
就是连那个骨头要烤的那种是不是？
就是它有附算是一壶高汤，然后它会多一些辛香料，它就是一开始叫你先吃原味，
对，
然后另外你再加那个山椒啊或是 wasabi， 然后再改一个味道，然后最后是用它的高汤淋下去，有点像茶泡饭
哦，
这样吃。台湾也有，
我没有吃过这样三吃，我比较喜欢特别点它那个烤鳗鱼骨头，
像那家店就没有这个，他就没有这个选择。你这样讲起来，我就想到我要介绍你去一家吃泥鳅的
啊，吃泥鳅我吃过了，
对，
那家排队的非常好吃，
对，也很好，他那骨头也很好吃，
对，
那家很好吃。然后后来我去吃后啊，真的这一家的那个，我真的觉得他的酱也烤得非常，最主要是他的那个皮真的是我们讲说那叫什么卡里卡，就是很脆，真的是脆，然后真的很香。然后我旁边的那个男士呢，他真的点了一个我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个松，真的满出来，我就想说哎呦，我那时候顿时我就后悔应该要点他的。所以下次如果你们有去，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一家的口味。那他是很有趣，是我建议中午去，他中午就是做这种定时，就是鳗鱼，然后他晚上是说是鳗鱼居酒屋，就会弄得可能很 fancy 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中午我觉得还蛮多人是很认真的去享受那个鳗鱼饭的，
对。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算是比较平价的选择，是因为即使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松啊，我刚看它的价钱一份是3500块日元，3500块日元现在大概是
除以四嘛，
已经除以五了，
除以五
不到700块台币、现在台湾买吃鳗鱼饭很贵，
对，
所以你变成去东京吃鳗鱼饭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
对，
即使是最贵的，
对。
然后我还什么自己喝了一小瓶啤酒什么的，吃一吃也真的也就3000多块日币，我就觉得哇非常划算，
划算
的满足，
对。
然后这个是平价的选择，如果你想更高的享受的话，我现在要介绍第二家，这一家主打的就是和牛，叫做寿喜烧割烹日山。日就是日月的日嘛，山就是山脉的山，它是在日本桥的人形町。日本人吃和牛当然主要是烧肉，
对，
但是我真的比较推荐吃寿喜烧。而且这一家因为它有寿喜烧跟涮涮锅两种选择，它很有趣的是他们是说为什么这一带这么多寿喜烧，是因为有钱人都聚集在那里，
对，
然后有钱人就是要吃和牛，所以当时很早就开了很多家这样子的店，所以这些店都几乎都有上百年。
对，我常常觉得很匪夷所思的，就寿喜烧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用奶油要牛油去涮那个锅，对不对？一开始要先用那个，然后呢和牛又是比较油花多的，然后又是油，可是你吃好吃的寿喜烧一点都不腻，这怎么回事？
对，我就是对，因为我是去吃了两次这家店，
还是因为负负得正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很觉得很奇怪，这几样东西都是特别有油的哦。可是呢为什么每次我到日本吃到好吃的寿喜烧都非常的清爽？
我觉得是那个酱，我觉得是酱，然后还有就是你吃到的应该都是那个肉是非常非常
好的。
还有就是我刚为什么要强调这家店的店名叫做寿喜烧割烹，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寿喜烧，它把寿喜烧当成一道料理来做。
OK，
我觉得是最不一样的。其他家我觉得就是很多还会强调，当然是强调说肉很好啦或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烹调上我觉得这一家是有我觉得有很独到跟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我们既然谈到寿喜烧，那 日本人吃牛肉其实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情，
对对，
然后突然间扩及到全国啊，
对，
日本那关东跟关西的口味有什么样差别？你既然自称为日本通，你总是讲一下吧。
我没有自称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区隔就是关西风就是比较甜
啊，比较甜，
对，你可以看他的那个做法，他其实就是他是先把糖撒上去再去那个酱。我必须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在东京长大的，我吃不了那个，我觉得好甜
可
是糖的那个甜，
因为关西人都认为他们是比较有钱的，是传统有钱的，
对，
有钱的地方当然是甜一点，
对，
那关东是后来发展的，
对，真的就是这个区隔，
对对，
就出来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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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所以我比较喜欢他这个，他是关东风的，
哦，他关东风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喜欢关东风的风味。
你这样讲台南人会抗议哦，
那个台南人就可以自己去京都吃好了对然后这一家我就特别想介绍，是因为它的起源很妙，就是他们家是在广岛的肉铺起家的。
广岛肉铺，
然后呢，在我看我上次还查过，他好像真的是100年，快要100多年前就在广岛起家。然后后来呢，就全家人可能就来了东京。然后他其实一开始他们家是开肉店，
金肉铺，开肉店，对
对。然后那个肉铺就有比较明确的历史，就是1928年就开了这个肉店。之后隔了几年以后，可能觉得自己做肉吧，才又开了这个寿喜烧店。所以寿喜烧店是1935年创立，所以你看到今年刚好90年。它是一楼现在是肉铺，二楼是餐厅。我们有时候会租那种就是有厨房的饭店或什么的，我都很想要买那个肉，不然的话你也一定要去参观。它那个和牛真的是好漂亮哦，每一盘就是那种粉红色的，
粉红色，
而且因为他们
油花，
对，而且因为他们家是那种和牛专家，他有一些牛就是我就从来没有看过，或者就是你可以看到日本最新流行的牛有各种的品种，就是跟我们平常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吃能吃到的其实比较有限一点，可能就是讲说黑毛和牛，它还有什么那个褐毛和牛啊，什么短角牛啊，五角牛啊，现在还流行什么金铲牛，你这样就觉得哇，去那边好像在上课一样，上和牛的课。那后来我就上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中午跟晚上他是有那种像和风旅馆的那种服务生，你一进去就是有人跪在门口迎接你的那种非常非常传统的那种形式，对。但是他中午就会比较 casual 一点，他就穿那种比较算是一般的制服，然后晚上他就会穿正式的和服，对，所以那个氛围就有点不一 样，看你想要哪一种，
那个氛围跟价钱也有关系的，
是的，对，对，
因为中午的价钱是比较低的，
对，
晚上的氛围好，但它价钱也比较高，
对，我觉得，
不过这个日本跟台湾也一样了，
对啊，对对 对，所以如果你想吃划算，你就中午去
，
因为中午真的是可以用很合理的价钱，
对对对，
真的是大概10000多块日币就可以了，那晚上大概都要20000日币以上。那有趣的是它的那个寿喜烧啊，除了当然它的小菜啊、前菜这些都非常的精致之外，他就说客人进来没有客人能够碰到他们的锅子，不是自己煮的，然后一定是有一位专属的服务生在旁边帮你料理，那假设我们4个人，他就是一碗一碗煮的，应该是说他就烫一片肉，然后告诉你这是什么部位，然后呢把所有的菜，我觉得我看他有自己的组合方式，他跟我们那个全部丢下去煮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听你讲完，你开始吞口水了。
我现在想到，我也觉得，我也开始觉得有点我想到他，他就是每人然后拿来一碗，那你看那一碗里面，它就是一片肉，配上各种的蔬菜，然后到下一碗的时候，可能换一种牛，不同的那个部位，然后配的菜又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我记得好像每个人可以吃到至少可以吃到4碗左右，四片肉，你知道那真的好满足哦，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跟我去之前想象的寿喜烧完全不一样。
我相信这四片肉的部位一定不同，
对，
因为同一个部位的和牛吃到2片以上就会腻了，
对
对，
而且入口即化，
对对 对, 对, 对，
我只能说入口即化，
对对对
对，而且那个甜就是肉的甜跟那个糖的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刚刚讲说油不油， 大概寿喜烧是我唯一完全没有觉得那和牛的腻感的一个料理的方式。
很多人说哈，我这个节目的访谈哈，一开始设定的主题到最后都会走中，都会回到吃的身上。我们今天在谈旅游，我们一开始就走中了，你就开始讲吃的了，你总让人家动一动，谈一点旅游好不好？
不是，这个旅游中间这个吃真的非常的重要，吃饱了才能走嘛，
对，
对不对？好啦，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这两家，你可以看自己荷包的深度来决定。
对，对，
然后吃完我提供很多走，
我们刚刚讲是中午的，对不对？
对，这只是中午午餐而已，接下来你就可以往前走，因为我们已经在日本桥
了。第一个就是日本桥啊，
日本桥这边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个商场叫做 Koledo， 一个叫 Koledo 市町的市，就是那个室内的市，町就是那个西门町的町。
町，对，那念町，但是
那町，可是
我们都念町。
对，那它是三井集团开发的一个，然后所以它在日本桥几乎大概有三四栋吧，反正 有很多栋。它这个品牌最有趣的是，它不是传统的百货公司，它就是收集了好多家的百年老铺，所以你在进去逛的时候呢，
就是逛很多很多百年老铺，
百年老铺的大集合。
OK，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可以随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你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它一楼啊全都是甜点店，真的好烦，
好可怕。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好饱了，我就真的你知道吗，一家这个我就不用刻意介绍说你一定要去排哪一家，每一家
都
在排队，而且每一家都在排队。
对，
然后你就自己去看说你要吃和果子还是什么新的什么西洋的点心什么都可以。
好可怕，一楼就放甜点店。
对
对，
然后看完以后我还建议大家对面就是那个三月的日本桥本店。那三月我觉得台湾人都很熟悉，我们对这个百货公司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它的本店其实从日本桥。
对，
然后这个百货公司是1914年开业的，你看非常非常老嘛。
对，
那我很喜欢看它，就是它门口有两尊非常漂亮的狮子，然后那个狮子是铜铸的。后来我认真去查过，是狮子是在英国铸造三年之后才运到日本来，它就像一个古董一样，非常威武，就很漂亮。然后你进去你就会发现说，哎，兴旺三院那个它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算挑高的一个大厅，然后那大厅的正中央是有一个天女像的，就日本的那种的塑像，它是一个艺术品，而且它每天的12点到下午3点管风琴的那个演奏。然后我就觉得，哎，你看你刚吃那么饱，对不对？可以听听那个演奏，然后在那边坐一下，
就坐下来了。
就休息，
完全没有运动。
对，你要绕着那个天女像运动，那里场地非常的大，
非常大，
而且因为有冷气，很舒适。
对，
所以我每次都会建议大家说，哎，我们进去走一走。可是呢，你因为你光这样走也无聊嘛，对不对？因为它的那个本馆的地下一楼啊，还有新馆的地下二楼啊，也是一定要去啊，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卖所有的你想要的伴手礼
哦，
那边全部
都
是。而且都是我觉得是特别的伴手礼，就是你想要什么最厉害的虾饼啊，总之就是一个精选。然后我是每次都会去看看酒，因为有一些名牌的清酒以前不是不太好买嘛，
对，
那边都一定会有，
都会有，
而且价格很合理，然后我都会去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那个发现。
所以这种日本桥的概念哈，好像我们以台北来讲，就像大道城一样，
对，
好，
对，
对，就像大道城一样，它是从这边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哦。
对，
那我们回到一开始你设定这个题目，什么叫做老前锋？
老前锋就是我刚刚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Koledo，包括三月，
对，
你不觉得就是有钱人在逛的地方？
对，
包括它的美食街，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强调说它都是精选？
对，
这有点像是你去有时候以前我们去天母，
对，
你有没有觉得天母比如说有些店以前啦，你会觉得它是挑过的，
对，
所以它的价钱可能都比人家贵一点点，
对对，
可是又比人家精致一点点，
就严选过的，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日本真正的那种老钱，就是坦白讲不是暴发户，
对，所以是有钱人聚集的地方。
然后
有什么可以证明的？
我查过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三月的那个营业额，日本桥三月的营业额，它是仅次于就是最有名的是新宿的伊势丹，他们同一个集团，
对
对，第一名日本的百货第一名的营业额其实是那个新宿的伊势丹，第二名就是在这个日本桥。
哇，
对，
所以 占他们营业额多少？
占营业额多少？20几。
二十几，哇，
很多哎、
欸。对，
对于一个百货公司来说是很多的。而且我想讲的是说，他是有底蕴的有钱人。
OK，
那这我觉得这东西有点不大一样。对，
所以像我这种爱做菜的人哈，在那边可以买到很多
对
想买的东西。
对，所以我就是建议你一定要去我刚刚讲的那个本馆的地下一楼跟新馆的地下二楼，我就曾经在那边找过非常多的调味料。
我上次拜托你帮我找的抹茶，你该不会在这边买的？
对对对对对，真的耶，我确实是在那边买的。
我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你说那个抹茶用完了，
对，
然后你说好，我刚好在日本，我帮你带，
就
在这边，
我
就
是站在那里
OK
看的。
okay, 好，
对，而且我曾经在那边买过很多是那种米其林三星的店出的某某调味料，
嗯，
比如说味淋啊，
嗯，
比如说他的酱油啊，
嗯，
或他的什么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些主厨就很会把一些看家的东西全部集中在那边。我觉得你去那边应该会觉得哇，全部包起来的感觉。
我们讲到日本桥，我们就想到一个日本电影《麒麟之翼》，
嗯，对，
对不对？
对对
啊，因为它是日本道路的一个
对，因为你其实从三月啦，从那个三月走出来，其实你就是看到日本桥。
对，
日本桥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一定有一个桥嘛。
对
对，以前疫情前的时候，它其实下面是有一个水道的，还可以坐船出去看那个东京湾。然后，但疫情中就那个就停掉，我觉得好可惜。
嗯，
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它。
那现在应该恢复了吧？
没有哎，我还特地查了一下。
嗯，
然后因为那个船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真的是有大江户的那种感觉。但是在那个沉船那个附近呢，它就有一个叫做日本道路原标。
嗯，
这个就是从1603年还04年，就是德川家康的时代。
嗯，
德川家康呢就把这边叫做说五街道的起点，就是我们现在常讲什么东海道啊，什么日光道啊，什么就是他们日本的这个道路的那个起点就在这里。那后来，
就是在地上有一个圆圆，很多人去拍照那个地方。
对对，就那里。然后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日本高速公路的起点也在这里。
嗯，
有时候我们不是常会看说哦什么几公里什么什么，他原来是从这边开始算的。
嗯，
我还在想说诶，我们有这个东西吗？我们怎么没有这个？我们的起点在哪里？好像不是这样算。
对，
所以你看日本桥是不是就是一个起源？
对对对，
对，连这个。然后呢，你经过那个道路原标呢，你就走上桥，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小说的名字叫做《麒麟之翼》。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长翅膀的麒麟的塑像，
嗯，
青铜的。
对。
然后我觉得那跟刚刚我讲那个狮子一样，我觉得同一个系列的感觉，就是那个雕刻是非常细致非常漂亮。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好久，因为它每个其实都不太一样。其实除了麒麟还有别的，你每一个都可以看。然后最有名是那个有翅膀的麒麟，那个好像他们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希望从这边开始振翅高飞，就是有一个含义的。
嗯嗯。
然后那个小说就是那个东野圭吾的小说，我以前因为很喜欢看他的小说，
嗯，对，
这本书的开场就是那个男主角的爸爸在这边重伤倒在这个麒麟之翼这个雕像下面，故事就这样开始。那后来这个有改编成电视电影，然后是那个阿布宽对
对
对,
对，
他演的。其实也过好几年，但是大家还是去那边，我就觉得哎，还是应该要看一下，还是要去朝圣一下。
对对对
对, 对。那这边看完，你看我也不是都排这个吃的，虽然也是会有点关系。再往前走，我是一定会去一个书店，
嗯，
叫做完善。
完善，
完是那个药丸的丸，
完善，
对对，完善，嗯，善是善良的
善。
对，完善的日本桥店我也觉得非常推荐呢，欸。我以前念书的学校里面就有一间完善，是一个很有诚意的。
你要这样讲，你以前念的什么学校？
嗯，哦，我以前念上智大学，
嗯哼，
对，是日本比较。我必须说它是一个蛮有名的私立大学。
对对对
对，专门出外交官。
对对对，
跟主播。
主播，
对，嗯，所以我们以前学校那个书店我就很喜欢，我现在有时候回学校也还是会去逛。然后日本桥这个呢是我也很喜欢，当然你说找一些资料啊，或者大家不懂日文没关系，你可以看好多杂志嘛。最重要是它地下一楼有一个很大的钢笔卖场，
哦，
现在其实很多人很复古，很喜欢用钢笔，它有卖很多很特别的墨水。
哦，墨水。
对,
对，
墨水，或是你想要的你都可以在那边找得到，就是文具类我觉得还是非常好买。然后呢，如果你那时候真的还能吃的话，它的三楼 是完善咖啡馆。其实这个书店很有历史哦，它是有150年历史的书店。它的创办人用日文念起来，他的姓是海亚喜。
然后海亚喜，
对，那这个创办人跟你一样非常喜欢做菜，所以他曾经做了一个牛肉烩饭。
牛肉烩饭，
对。那后来他的厨师好像就把它改良，放在他们以前好像有个高尔夫球场的附设的餐厅里面，从此以后那个饭就一炮而红。其实它就是你曾经做的那个红酒牛肉烩饭
哦，
红酒炖牛肉的意思。然后所以在用日文你讲这道菜的时候，它叫做 Hayashi Rice， 就是 Hayashi Rice 英文的话、嗯、等于是用这个人的
名
字
来命名，
来命名的。
OK，
对，
就在这边吃得到。
对，就在这边吃得到，
就完善咖啡店吃得到。
对，而且就是原汁原味发明这道菜的人。
OK，
对，然后在那边吃得到。
你不管多饱都要再吃一下。
是啊，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这个道路好难前进、
啊、对啊，
就是一直被阻碍。
我觉得很多都是这样。像有一次有个朋友介绍我去日本一个旧书摊的一个街，叫做井什么那个区、
嗯、
然后他就说你不去那个旧书店区，哎，
神田吧，
神田，
神保町，
神保町，对，沈
宝
丁，
我很喜欢去那里、啊、
然后他就说你就算不去逛那个旧书店，那边有一家拉面店非常好吃。
对，
我后来果真去了那边，我就去吃那家拉面。
对 对，
然后吃完以后我就不想逛那个旧书店了。
那个旧书店那边真的也很有趣。
对，
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不是字的问题，它是有些绘图，
对，
有些什么你是可以看到。
对，他那个拉面好好，真的是干的，
沾面的、
啊、对，沾面的，对啊，对，它好好吃哦。
对，是不是？
对，
真的好烦哦。
对，很烦。
然后上次呢，我就是在这边呢，我买了蛮多书的。然后真的，我记得我背的好重、嗯。然后呢，再往前走，其实再往前走，我们就会经过东京车站了。
嗯，
对。那
东京车站，
对，
一大堆吃的。
对，
东京车站斜对面那边的甜点超级好吃。
对。然后，但是我们经过的是那边会比较靠近八重洲口。
嗯，
你知道东京车站里面有个饭店吗？
我知道，
对，
还有住宿的啊，
对对对
对啊，
对
啊，对。
我有一次专程的去住那个饭店、嗯、然后呢，
那家饭店不好订耶、欸、
很老，对，
对，
很，而且很不好订。
对，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去住、
嗯、
它里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酒吧、
嗯、
然后非常古老，非常小巧，然后里面的那个bartender也非常老。
嗯，
对，但是我就觉得哇，那个氛围实在太有趣了。我就建议大家，你可以不要去住，但是你也不要只是去搭车就走，
你就坐下来
上去喝一杯。
杯，对，
真的可以上去喝一杯。这个吧叫做 Bar Oak，
Bar Oak 橡木酒吧。
对、嗯、它是英文的。它的那个 bartender 啊，是一位叫做山本寿的先生、嗯、是1958年就入职的，而且他是有国际级的认证的，他是一个 Le Master Bartender，很有地位的那种酒吧、嗯、然后他天天都会在那边。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建议大家，你去点一杯你可能想喝很久的日本威士忌。他有4000多块日币的威士忌，也有几万块一杯的威士忌，就是再贵的他都有单杯给你喝。或者是你喜欢喝调酒，他有一个调酒就叫做 Tokyo Station。
嗯，
我就觉得诶，很适合那种下午5点以后，对不对？
对，
就来个 Happy Hour，这样子在那边可以喝一杯，这样子
就是喝一杯，然后提供你继续走路的活力。
对，你看前面我们就是买一些小东西嘛，
对，
再往下走就是要大买特买了。
对，
因为差不多嘛，已经傍晚过后，
对，而且要准备那个晚餐之前，动能要多一点。
对，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因为日本餐厅都开非常晚，
对，
你可以订晚一点的。
对，
对，你不需要把
订八点那一场，
对，订八点那一场，你不要把它订在什么5、6点，但浪费时间在那里吃饭干嘛？
对，
对不对？那所有的店大概也都开到8点多9点。
对
对，刚好
很多好的餐厅都有两轮。
对对，
八点就第二轮开始。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行程是不是也很完美？
对，
所以那边呢，我觉得第一个大家一定会去买电器。
对，
我以前也觉得说逛这么多次，我干嘛要去那边？有一个游乐町的那个，
你到日本怎么可能不买电器呢？
没有没有，我心里都觉得我一定不会买，
但是你一定会买的。
对，然后每次都每次走一走，我上次真的是，我其实是帮那个家里长辈买一个吹风机，就很小巧的吹风机、嗯、 我就在等那个吹风机的时候，我居然自己去买了一个筋膜枪，然后想说我为什么又买了，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这个设计又跟我以前看过的不一样。所以那个有乐町 Big Camera 在那个有乐町车站的旁边，也非常建议大家去逛，很可怕，你一定会找到你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旅游 app 去去，然后像他在这个 Big Camera 他就有附上这个优惠券，然后除了退税之外，退税已经有 10% 了嘛，那他还有额外的优惠，所以总共是可以优惠到 17%。
那么好。
对，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购物选择我是很建议大家要去，是银座的那个 Loft。那 Loft 是一个我以前非常喜欢，就是以前我们买这种生活用品啊，有 Loft 跟那个叫什么 Tokyo Hands， 台湾曾经有嘛，东极首创馆。但我自己个人，我其实比较喜欢 Loft， 这个台湾从来没来开过。我很喜欢这边买什么，买砧板。
哦，砧板
很奇怪，它里面哦，它分成别类。
它是用木头的砧板吗？
它用一个很特殊材质的砧板，我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现在也没在卖了，是一个全透明但是非常坚硬的砧板，很好用，很轻。我这次买了另外的材质砧板，好重。它就是每一层楼啊，什么都有，就跟你刚刚讲那个唐吉诃德一样，但它比较高级一点。
对，
你有生活用品，有那个药妆的，但它药妆的跟不一样，它就是比如女生的保养，它有分女生的保养、男生的保养，而且还会排排行榜，说这个是前十大。你看，我们就会被动，哎。想说看看这个前十大，你哪一个什么保养头发的、
那个店里面排前十大是很可怕的，
对，你一定会去买。
对，
然后呢它又有我刚讲的各种的厨房用品、卫浴用品、什么生活用品，反正擦的、涂的、用的、切的，而且你都可以找到很新的东西。那我后来还买了一个，是帮我朋友买了一个眼镜盒。
眼镜盒，
对，它那个眼镜盒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日本的和布，一种布做的一个设计，看起来就是那个花纹很特别、很漂亮，然后很轻。我买了两个不同颜色回来，我朋友是争抢哎，然后又很便宜，它才1400块日币，对，就是两三百块的东西。然后大家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漂亮、这么精致的那个？
对，
所以它那整个，我记得好像有好多层楼，那个真的逛到刚吃的都差不多消化，对。
然后接着要吃晚餐了。
还没有，
还没有。好，继续。
我建议大家在银座最后一个，至少你一定要去的是 Uniqlo。
Uniqlo，
大家
银座的旗舰店。
对，其实那个 Uniqlo 在银座有两家店，一家是有12层楼的旗舰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还是要去。那去是因为日本的 Uniqlo 都会有一些跟特别的设计师联名的款式，那个台湾不是没有，可是台湾好像量都特别少。然后或者是比较慢，我们都会先去检查这一次这一季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每一次真的都有不同的新的收获。
Okay.
对，这样逛完这些你才可以去吃饭。
Okay.
对。
好，
那我们差不多要 ending 在我们的晚餐了。
好，晚餐。
对，我本来是觉得说需要介绍晚餐吗？因为
晚餐当然需要啊，
银座遍地是美食，而且我觉得很少雷。
对
对，所以你其实可以看你想吃哪个种类。那
我们只介绍到晚餐就已经很好了，因为通常我们吃完晚餐还会去吃拉面。
对，哎，真的，对
对，
我们上次也去吃了。
对
对，那你看我觉得银座，说真的，如果是晚餐，我自己觉得最印象深刻是有一家叫做金星七丁目。
哦，我也去吃过。
对的，天妇罗店。
对对对对，
然后金是东京的金，
那个老板70几岁，70-80岁了。
对，他是金是东京的金，然后星是那个星星的星。
他也是米其林的、
他现在没有米其林，
现在没米其林，
但他在很多年前他曾经摘过三星。
对，
哎，摘一个三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对
对,
对
不对？
哎，他是那个天妇罗里面啊，牛肉用炸的创始店。
对对 对,
对，
炸牛排的
炸牛排的创始店。对，说真的，我吃过最好吃的炸牛排就是这家店。
对，你就是他这家店，就是那个老板年纪很大。
对，
但是每一样东西，从一开始你说那些虾子啊，
对，
然后到什么，我记得炸无花果，
对，而且很奇怪，它的虾子简直是它的节奏，它一开始有虾子，中间经过以后又来出了一个虾子，就发现这个虾子把前面一个虾子的味道又递沾到下几个系列，
对，
好，它的虾子很奇怪， 好像一个节点一样，
对，
这样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次去的时候，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要去上音乐课，跟他爸爸还有一点口角，对不对？好，
对，
我想他女儿到底会不会接下这家店？我就当时想说，他爸爸好像希望他怎么样，然后他。因为我听不懂日文，
我有问他，他是说好像是不会接的，
不会接了，
是不会接，所以他就说，哎，能做几年就做几年。后来我上次去吃的时候，我留名片给他。
对，
我疫情中间的时候，我还收到这个老板亲笔写来的那个明信片。
我有留名片给他，可是他没有给我明信片，可能是第一个美女。第二个呢，你会讲日文？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对，应该是他觉得我看得懂，因为他写的是日文。
对，因为你那天有跟他聊天、啊，
对我有跟他稍微聊一下，然后我就
你还有安慰他女儿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没有，我就希望他可以多做几年，而且我很喜欢他的蔬菜，
对，
各种蔬菜都炸得好好。我其实吃完他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去吃别的。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对，
对吃别的我都觉得就是哪里不够，就没有我那一次吃的那种。满足跟那种余味无穷的
这种感觉，对，而且最重要是它虽然是天妇罗用油炸的，完全没有任何油气，
对
对
对，其他的你难免都
干干净净的感觉，
对 对, 对，我就觉得哎，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市长有没有觉得吃这种餐厅有时候就是一期一会，
对
你就是要把握，也许下一次我们再去这家餐厅 maybe 我们也没有觉得第一次那么好吃，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那天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当然因为这一家真的就是非常难定位啦，
对，
真的非常难定位，只开晚餐嘛，而且它又位置那么少，
对，
所以其实银座那边我觉得也还可以去一家叫天富良，反正是日文字的的横田，
横田
这家，对，叫横田，然后它其实是有米其林一星的，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有米其林一星的基本水准我觉得也
不
是太
差，
但我有点不太能确定，就是你会不会得到像我们第一次去金星的那种感动，也许不一定，
这家我吃过，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个金星好，
对
对，
但人家就比较好定位啊，
它也不是很好定位，它也在一个高级大楼的
顶楼，对对对对，所以它有两家店
哦，
所以比较有机会一点，
对对对，
但其实你不觉得品相也是其实大同小异，
对 对, 对，
就是差在一个很微妙的功夫，
对，
我就觉得啊算了，反正这吃完吃到这里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对对对，
你看这一条你看是不是觉得很好，你不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点你都可以参考吗？
是啊是啊，
你都可以去啊，
对
对，
但都很难定啊，
不会啦，至少前面那些还可以定，只有金星很难定，
金星很难定，
对，其他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对, 对 我印象里面那次吃完金星第二天我就走了3万步我很少会感觉说吃天妇罗可以吃到那么饱的，他就好像感觉你好像还不够，他就一直帮你加一直加、
哦、对
不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可是因为很满足，
很满足啊，
心理上的满足，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好好吃，
好好吃，
就是我是记得到好几天以后我都还好怀念那个味道，
对，但我第二天确实扎扎实实走了3万步对，
好，这个这样也是很健康的，
对对对
对。那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规划行程的那个 APP， 我后来还发现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它就是呢我们不是这样走走走，我们就是会拍很多照片嘛，
对，
我记得我们上次用 AirDrop分享给大家，那可是因为有的朋友他不是用那个 iPhone， 他这个是可以放那个照片进去分享给大家、然后他还可以自动帮你做成那种电子书、有点像是你这一次旅游的记忆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这样看看我就觉得也不错，我觉得他什么都照顾到了、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就是大约不管你什么时候，就是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开始去逛，然后吃了中餐，然后继续逛，然后吃了晚餐，然后吃了拉面，很满足的回来住宿，第二天也许坐飞机回来，
也
许开始第二个行程，
对,
对，
或者也许去别的地方，
对对 对, 对，但是一定要有一天做这样子的城市旅游，
对对
对
对,
对。那谢谢义君，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谈日本老前锋旅游，对不对，
是
城市旅游，我们下回见，
下回见，拜拜，
谢谢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